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乔治亚州啊，非常不幸，一个高中啊，阿巴拉契这个高中呢，又发生了枪击案件啊，结果造成四个人死亡，两个老师，两个学生，另外还有九个人受伤，送到医院里边。受伤的人不止这些啊，只不过住院送到医院里边接受紧急治疗的是抢救的是九个人，其中有一名老师，是九名学生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又引起了全国的瞩目啊，因为在校园里边发生枪击事件啊，今年不是第一次，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次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所以也就是说，枪支泛滥和枪支的这个枪击案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大规模的杀伤呢，在美国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问题是一直是这个两党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同时今年这个总统选举呢也是主要的话题之一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枪手啊是一个14岁的本校的这么一个学生，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以及这种事情啊到底是不是可以提前知道和预防。
此时此刻我们也知道，在乌克兰也好，在俄罗斯也好，因为是俄罗斯进军乌克兰嘛，所以双方都有人员死亡。在以色列加沙也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很多的人，包括孩子啊妇女啊，都在死亡。可是你说昨天在乔治亚死的这四个人，这算什么死亡呢？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完全和平的状态之下，而且在 Winder 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要是没有这个枪击，几乎外人是不知道的。Winder 呢，它又是一个叫做 Barrow 这个县的一个县的中心吧，啊，这么一个城市，基本上没有人，这个城市也就两万来人，这个县也就是八万来人，这么一个小地方，基本上是乡村。大面积的农田什么之类的，是这么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带有一种农家的感觉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甚至可以说很多的邻里之间都认识的啊，这种情况之下，这四个学生四个人呢，两个老师两个学生，在昨天出门上学进到学校就没回家了。
对，
这两个老师都是教数学的，被打死的两个学生都是14岁，杀人的 Colt Gray 是他的名字，14岁的男孩子。他拿的枪呢，一开始报道的是说 AR-15， 后来改了，但说实话，因为我对枪也不太了解，说这个是一个军用的叫 AR Platform， 我不知道，反正
我也不知道，
对，扁了吧唧的吧，是这种，还有一个大的长方形的枪托啊什么之类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肯定的问题多了哈，动机是什么不知道吧？现在这枪哪来的也不知道。所知道的是，就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原来在去年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去他家了，
对，
跟他爸坐下来还谈话呢。在去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去年的时候，执法人员收到了匿名的检举，这检举就是说，你们赶紧看到这网站上有一个人在那炫耀他的枪，当然这个人他没有露脸，然后写了一些文字说他准备杀人，然后附上了枪的图片。这个网站是什么网站呢？这是一个赌博的网站。哎呀，都搞不清楚，现在这个网站太多了，知道吗？反正在这个平台上
是个游戏网站，好像
赌博游戏啊，
对对对，
反正就是
这在一起的这样，
有可能有点下点赌注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网站上面。那联邦调查局接到这样的匿名的，而且还不是一个，对吧？
对，若干，
哗啦哗啦他就去调查，你知道吗？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就查出来是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在这个游戏赌博的网站上发布的时候不知道在哪儿，对吧？说我要打枪，不知道在哪儿。
对，他说不， 没有具体地点和时间，
对，
但是
不知道
在某一个地方要发生抢劫案，
就是可见执法人员这个电脑部啊，
嗯，
是多么的速度，多么的快，
对对，
用什么网址啊，用什么的，稀里哗啦就定位，一下就找到他们，就到他家去了。
没错，调查人员就到他家去了，因为这是非同小可啊，你在这个网站上等于是有威胁了，而且有这个具体的威胁，只不过没说时间和地址而已。那警察局到了他们家，调查人员啊，到他们家的时候呢，他大人也在啊，他也在。第一是他否认，当年他只有13岁啊，他是否认说不是他的。第二呢，这个就是检方也在了解，就是调查人员在了解说，你们家有没有武器啊？他爸是说我们家有猎枪。那么这个调查人员就问了说他平常接触不接触这些武器。他爸告诉调查人员说他从来没有在没有大人的监督之下使用过武器。
就是这枪没有大人你不能碰。
不能碰，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是当时调查的结果。那么而且他也否认，这个小孩只有13岁嘛，
对，
可能也否认。所以呢当时呢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呢是说这个没有把他逮捕的确切的理由啊，这个确实当时到底是谁登的，是不是有人用了他的这个账户去登也不知道啊。于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况且只有个13岁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调查人员没有逮捕他，说当时是没有理由。但是据调查人员，就是乔治亚州的调查局说，他们通知了学校，告诉学校说请你们重点关注这个学生，看看他有没有异常或者是情绪化的这个表现，因为我们现在怀疑可能是他发出的威胁。
哇，这个你想一想哈，当他已经正式通知学校，这个当个事儿了，
对，
这个立案呢或者什么，这已经算是一件事情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学校怎么面对这样一个人。首先有一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联邦调查局每小时每天接到多少
这样
的，对吧？
对，
假如是成千上万，那这个说实话也真的弄不过来，也没办法。但是如果是成千上万的话，我相信也不会都到家里去吧，对吧？这个已经可能是晒出照片啊什么之类，就已经特别的像有那么回事了，才会派人到家里面去。那么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包括以往的校园枪击或者是其他地方公共场所枪击，就这些杀人的人他有时候提前很久，他就在琢磨这个事儿，他就会把他的一些想法发到这种公共的平台上去。当然这个里面由研究犯罪心理人去研究啊，他们这种事先的张扬和事先的宣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是最终吧可能是寻找一种个人的价值和别人对他的关注吧。你看，哎，大家都看了，对吧？哎，我一说这个大家都看了，是不是这意思呢？关键是这样的，就是当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学校说请你们关注这个人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但接下来先调查咱们再看了哈。你得把他叫了这个谈话呀，得慢慢的是怎么着了，是有人欺负你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孩子当时13，他说我没发，比如说，那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得高度的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人命啊。
对对，
所以这个当中有没有疏失？首先你说联邦调查局疏失会有这个声音，但是根据现在情况看有点难呐、
啊。对，
知道吗？当时因为你戴着手铐就把这孩子给抓走，说实话咱们这么想啊，当时到他谈话以后说不行，你不能留着，我得带走，因为你有对社会有威胁，我们把你关起来调查。好，你把他关起来调查，你是给他关几个月啊？
对，
对不对？
没错，这个况且他只是，那咱们就假设是他说的发的威胁，这是一个13岁的孩子，
那我就说着玩的。
对，他你他那男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当时可能调查局大概最好的办法也就是通知学校，告诉他的家人要注意这个孩子什么的。你看昨天是这样子哈，昨天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开上那个这个。代数课还是几何课哈、啊？上课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14岁的 Colt 这个
Gray
啊，他就离开了教室，悄悄的离开教室， 当时他的老师，数学老师也看到了，但是总以为这孩子又要翘课了，要逃学了，于是没有管他，他出去了。出去到快下课的时候呢，再回来。但是现在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高中都是这样，但是现在的高中是这样子的，就是上课的时候他那个门是锁着的，你出去了以后就不能进来，必须要里边有人给你开门才可以。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出去就要比如上厕所，
嗯，
他得有一个，我不管这个叫什么呀，是叫厕所通知啊还是什么东西，要递交一个
note 啊，
要不怎么站起来就走了
啊？对
啊，对，所以这事儿呢，咱们稍等一会儿再来看一看具体的发生的这个过程，以及他对接下来全美国，我觉得甚至是全世界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上午发生在乔治亚州 Winder 的一个阿巴拉契高中啊的一个枪击案，结果造成四个人死亡，有九个人送到医院里边受伤，受伤比较严重，那其他的受伤的人可能还超过这个九个，只不过有的是比较轻的这个伤。那么昨天上午呢是这样子哈，上第一节这个代数课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枪手啊，14岁的这个学生啊，他就离开他的教室了，悄悄溜出去了。我看今天那个 AP News 啊，他就报道是悄悄溜出去了，老师以为他是又要翘课了啊，就等于是逃学了。结果没有想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回来了，但是这个教室的门是关着的，于是他在外边敲门要进来，有一个学生去开门。但是从窗口上看到他手里拿着枪啊，这个还不是一个手枪可以别在腰里头，他拿的是一把长枪，所以这学生没给他开门。这个学生我觉得非常明智的就是看了一下，不是随便就开门啊，他看了一下以后没开门，等于是救了这个教室里边好几个人的人命啊。结果他一看没开门，他拿着枪就到下一个教室去了。然后马上那个老师说，我就听到了枪声，一共15枪，棒棒棒棒连着开啊，然后又是15枪，就是15枪15枪的这么开，有的是打到教室里头，有的是就在走廊里边看到有人的时候就开始开枪了。所以等到这个学校里边的治安人员，可能是我不知道是校里头是有警察，
校警对，
是校警赶到现场的时候跟他对峙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枪放下了，投降了，向警方投降了啊，趴在地上就投降了。所以整个的事情呢，经过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校警赶来之前，他噼里啪啦的开了一通枪，就是打死打伤这么多人，然后马上就投降了。
先从这个情况可以判断出来呢，他的这个杀人不是叫所谓的定向的，就是有一个人是我的仇人，我就是找这个人去了，他不是，那显然呢，他是一种。就咱们说的见人就杀了，
对，
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呢，他不是拿这个枪跑到超市去啊，咱们一点点来分析这个事儿，他是回到自己的学校来。所以不管他是精神崩溃也好，还是有一些什么怨气也好呢，他的气是撒在了这个学校，不是说拿着枪在大街上去开枪去。这些反正这个人因为是活着的嘛，等慢慢的随这个调查的展开呢，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是14岁，检方呢是这么说的，因为明天他就出庭了嘛，
对，
说要把他当作成年人处理。
嗯，
但是我是不知道各州的法律是怎么一个情况啊，而且这种杀人是不是不是州，是涉及到联邦的法律啊等等，就是对于一个14岁的严重的这种一个杀人犯是怎么样的惩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想出来是没可能了。
嗯，对，
你这么一个杀人犯，你不可能说有生之年再把你给放出来，所以接下来只是一个漫长的审理的过程。14岁是什么概念呢？14岁对我来说有这么一个印象啊，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公园里面为了练习英语和一些老美啊来讲话，陌生人就看到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我们上去练，和几个同学上去练习英语，然后讲着讲着就问说那孩子多大，他说他14岁，我当时差点栽在地上，因为身高马大， 对，看的样子像20岁，至少当时我们接触到的外国人也不多嘛。我一说14岁呢，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也去回想我14岁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14岁其实是一个特别麻烦的状态，就是14岁是一个人的心理上面非常的朦胧的、糊涂的、模模糊糊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有荷尔蒙的作用啊等等，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很多的群架、打群架什么的，也是发生在差不多14岁这一个年龄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14岁的孩子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咱们不知道。就是他现在呢，只是这个年龄在给我们提醒，因为以前好像这么大规模的杀人，14岁还是少嘛，对不对？现在弄了一个14岁。再说呢，刚才说的 Winder 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乡村地方，这种地方你可以想象，恨不得家家有枪啊。
是，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一区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 Barrow 这个县呢，他们是一个特别共和党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60%是白人，20%是黑人，是15%是西语裔的人。然后呢，他们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是高票投给了 Trump 71%，
对，
他拿下这个地方。
对，这个地方教育程度很高啊，这个地方的教育程度是整个乔治亚州大概是最高的这么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离亚特兰大不远嘛，大概就是50里左右啊，所以呢，算是一个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这个 Barrow 县刚才说过，它的人口的就是增加的速度非常的快，显然就是有很多人就搬到这个郊区去住去了啊。所以这所高中啊，阿巴拉契是2000年，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刚刚建立起来的，是这个县 Barrow 县大概第二大的这个公立的高中。你看哈，它那儿有不少的来自于这个中南美洲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学生，9年之前从瓜地马拉移民到美国来的。他这个孩子的母亲在接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说：“他说枪声这种东西，我一听就知道，因为在瓜地马拉我经常听到枪响，但是在瓜地马拉的枪声和枪击事件一般都是发生在大街上，在我们那儿听到枪声当然很害怕，也很熟悉，习惯了。”可是我们那儿没有发生在学校里边啊，校园里头，我们以为来到美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怎么结果在校园里边都发生枪击啊？这点简直不可思议啊！他其实说出来一种这个，一种担忧啊，父母亲的担忧，同时也是一种悲哀，就是说美国照理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怎么校园里边我们经常听到不是这儿就是那儿？今年好像发生了几百次的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了，有的是
就是不到四个人，
不到四个人没有报
了，
对，就没有报，或者说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听，因为现在这个没有造成比较大规模的伤亡的时候，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认为这儿一个人受伤这不算什么，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我们都习惯了，都过来了，所以已经口味变得越来越重，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有家里头有孩子上学的时候，真的是经常会非常担心的。
对，同时呢，这一次的枪击事件却让我们关注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加利福尼亚州呢，最近刚刚开始实行叫校内禁止手机的这个行动，就是说你进到学校，你把手机交给校方，校方可以有这么一个特制的一个口袋，一个人一个给你挂在那儿，不许带着手机上课去。可是你看这一次乔治亚的高中的这报道，你会发现多少学生在枪击的时候发出给家里人呐、什么给外面的警方噼里啪啦。当时加州开始实行这个手机禁令的时候呢，就有人说这个事儿，
对，
就是说，哎呀，这个学校一天到晚给打枪，你把学生的手机给拿走了。那咱们现在想象一下，那么如果未来加州什么地方手机禁止的这个地方发生枪击，这背后有没有什么诉讼啊？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也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枪击事件呢，突然变成了又一个新的考虑，就是讨论的一个话题了。